各位弟兄好，我是志成老师。在这集录音里面呢，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研读《奇迹课程正文》第九章的第七节“两种评价”这节内容啊，其实还蛮有趣的。它两种评价当然指的是圣灵对我们的评价，或者是小我对我们的评价。那圣灵对我们的评价基于我们的真相啊，所以就记得我们此前一再重复过那句话。你的价值取决于上主，所以跟你在这个幻象世界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没有任何关系。那另外小我的评价呢，就很有趣，而且其实也很矛盾，因为大家都知道小我喜欢特殊性嘛，他喜欢自抬身价。好，所以在心理学上面就发现到一个现象，就是说，大部分的人都会认为他们比大部分的人还要聪明啊，好体贴啊，很能干啊，好更细心啊，甚至更有幽默感啊，更会开车啊，好。那大部分的大学教授都会认为他们比大部分的大学教授的学术能力更好。那大部分的家庭主妇会认为他们比大部分的家庭主妇更称职。好，这个在心理学上面是已经很久以来被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好，那这个小我喜欢自抬身价。好，他喜欢用这个扭曲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好，那但是我说很矛盾的意思就是说，小我在自抬身价的过程中，又不断的会自我攻击。好，常常觉得自己说错话啊，或者做错事啊，什么事情不该做啊，好，然后常常活在这种懊悔的情绪里面。好，这个是小我的一个矛盾的地方。但是你如果知道说这个特殊性跟罪啊，其实是一个铜板的两面，而且呢，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心灵跟弟兄的心灵呢，是同一个心灵的话，你应该就会有点看到这个蛛丝马迹哈。为什么我们会活在这样的矛盾里面？接着我们来看这个第一段哈，第一段他说上主的旨意就是你的救恩，好，那上主的旨意呢，他写在下面的第八句。上主愿你当下现在此刻呢就活得圆满幸福。好，那这个是我们的救恩。好，那而且呢，就像第三句讲的，他既然愿你拥有救恩，必会让你不止可能得到，还会轻易得到。Easy， 好，就是呢让你可以很简单轻易的就可以得到。那怎么得到就是往下看。你的弟兄无所不在，故你无需踏破铁鞋满地寻找救恩。好，每分每秒都是拯救的良机。好，也就是说 ，each moment， 好，每一个当下呢，其实都是宽恕的时机，好，都是宽恕的机会。那救恩是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好，那是在于你愿不愿意宽恕弟兄，看出弟兄的真相。好，那这个其实我们中国人原本就有那种。灵山只在汝心头啊，就是说这个灵山只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你不要往外面去寻找这样的概念。那当然在这个奇迹课里面，就是要把我们原本所听过知道的一些事情呢，很确实的活出来。那怎么活出来？其实就是在你真正日常生活之中，在跟你的这些弟兄，不管他是你的父母亲朋友还是你的长官同事，在跟所有这些人互动，或者你去买菜时候的小贩，在跟这些人互动的时候呢，怀着这个宽恕的心境，那救恩就在其中了。他接着又说，不要错过机会，不是因为没有机会，而是因为没有耽搁喜乐来临的必要。这句话很重要，也很有意思，就是说你会发现小我他是一直要拖延的。关于宽恕这一回事，他是一直想办法要去拖延。那小我的拖延的伎俩，不外乎就是把你的这个注意力往外面去转，不管是用这个特殊之爱来吸引你，或者用特殊之恨来勾住你。那小我的手段大概就这两方面。那当你想要抗拒奇迹课，然后用各式各样的借口，外在的借口去抗拒它，然后延迟它的学习的时候，不妨用这个问题来问自己，就是为什么我要耽搁平安喜乐的这个来临？ 为什么我要去耽搁它？从这个问题往下挖，你可以看到更深层的、更深层的部位。接着是下面第二段。第二段呢，这个第五句就中间呢，他说你必须愿意接受救赎，才能享有这一平安，因为救赎是通往平安之路。那你会发现这一句话反复在奇迹课程里面出现，包括练习手册的139课，我愿亲自接受救赎，或者前面第二章他所讲的这个奇迹工作者，他唯一的任务是唯一的任务就是亲自接受救赎。那你说我们谁不想要活得平安幸福，谁不愿意接受救赎？但是他这个接受救赎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就是愿意终结分裂的状态，愿意接受圣灵的救赎嘛，愿意让圣灵来化解小我，很实在的去终，就是真实的去终结那个分裂的状态。好，那当然分裂的终结也就表示自我的终结，这个是接受救赎它真正的那个意涵。接着呢，我们往下看到第三段。第三段的第二句开始，他说呢，圣灵对你的评价是根据他所知道的你的真相，就是我们刚刚在讲解标题的时候所说的，因此他对你的评价是真实无比的，这评价必然存在于你心，因为圣灵就活在你内，那小我也在你的心灵里面，因为你让他寄生在这个地方嘛。然而他对你的评价却跟圣灵是相反的，因为小我他并不是以爱来看你，而且他对你的真相毫无概念，连自己的所知所见都不敢信任。那小我不是用爱来看你，因为他是基于分裂来看待嘛。那分裂之后呢，他里面又起这个罪疚，所以他小我其实是一直以一种自我定罪的方式来看待自己。虽然说他很想突出自己的特殊性，可是又摆脱不了这个内在深处的自我定罪。所以对小我来说，圣灵当然是看到你绝对的价值，但是对小我来说，他所看到的价值，他多少都是感觉到有一种自我价值低落的那种现象。那这个现象投射在外面呢，其实就会变成好像我常常会说错话、做错事，或者做一些事情让我觉得我很糟糕，一直活在这样子的状态。好，那小我呢，他连自己的所知所见都不信任，因为他的知见是反复无常的。那下面这个第七句呢，也是很有名的一句，他说小我在最好的状态，最佳状态是猜忌狐疑，最坏的状态是心狠手辣，这个还有押韵的，因为原文这个猜忌狐疑就是 suspicious 的意思，然后这个心狠手辣是 vicious 这个字，一个是 suspicious， 一个是 vicious， vicious 就是邪恶的意思，那 suspicious 就是猜忌的意思。那什么是最好状态呢？大概就是当小我他得到特殊之爱的时候了，就当他过得 还算是有爽的时候，他就是，但他还是没有办法完全信任，这个关键字就是信任，因为这个世界是变化无常的嘛，我们的心灵也是一直在转变的，所以即使是这种热恋之中的男女，其实对彼此，对这个世界，对于未来的命运，都还是内在充满了问号跟遐想嘛，因为你不能确定对方就算是现在爱你爱的死去活来，会不会有一天变心，这个是很多人都不要去面对但是有恐惧的事情，所以呢，这个最好的状态就是活在猜忌狐疑，其实就是活在恐惧之中了。那最坏的状态呢，应该就是讲特殊之恨，就是譬如说当这个上述的关系变质的时候，那这个由爱生恨嘛，就这个猜忌狐疑呢还好像有一个爱的面具，那跑到心狠手辣的时候呢，这个恨意就是这个完全藏不住了。所以他要你看到的是说，你活在小我的这个知见底下，你的状态是怎么样，你的状态是 无法达到真正的信任啊，那当然也不可能真的活在幸福跟平安之中啊，因为没有信任，就代表着我们底下是有恐惧的啊，所以即使是最好的状态呢，也还是活在一种猜忌的状态之中。接着下面第四段中间第五句啊，他说呢，每当你以爱跟人互动之际，小我很可能大肆的攻击啊，因为他早已断定你是没有爱的。但是你竟然反对他对你的评论，这个就是我们此前所提到的小我反扑的现象。那他早已断定你没有爱，就是早已断定你是小我了。因为小我当然不是活在爱里面嘛，所以小我把你拉过去，那当你好像看起来要背叛他，或正想要背叛他的时候，就当你真的进入宽恕的思维的时候，很常会体验到就是这个，小我会反过来攻击你。就第六句，他说只要你的意向与他对你的看法不符，小我便认为你呢好像要离他而去，所以他要攻击你。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猜忌呢就会变成了攻击，就是这个心狠手辣，然后他反复无常的本性会变本加厉。那你看，这个时候出现一个最大的危险就是什么呢？第八句，不要反击回去。那我们在课堂上也常形容，就小我的这一招呢，你也可以把它叫回马枪，就是在你呢觉得有一段时间宽恕的还不错，有一些突破的时候呢，那小我就给你制造一个事件啊，然后让你陷入很大的恐惧，要么就是陷入很大的愤怒。那这个时候事实上呢，你应该做的事情是持续脱离你对小我的认同，再次的去宽恕，再次的认出小我。那最大的危险在这个节骨眼上面，就是认为呢宽恕是没有用的，或者宽恕呢是带来这个小我的反扑，或者宽恕呢是带来更大的痛苦。那如果你起了这个想法，而且相信了它，这当然是小我的想法，但是如果你起了这样子的想法的话，很容易就是会像第八句所讲的就反击回去了，就是活在攻击之中，但是有可能活在一种自我攻击，就是说就缩在一个乌龟壳里面就不要出来了，你本来正要把自己释放出来，把自己的心灵释放出来，但是因为小我的这一招就让你呢这个可能就把奇迹课程给卖啦，给束之高阁，或甚至把它给烧了都有。接着下面的第五段呢，他说你若甘心把自己视为没有爱，那你是没有办法获得真正的幸福。那如果你这样自我诅咒呢，一定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因为小我它是基于一种自我定罪的想法，所以呢它的这个自我价值呢向来都是低落的。那这个就是他所说的这个一无是处的意思。那这个也其实也是很有趣，就是你也去观察这个社会上，包括在这个求学的生涯中，去观察学校里面那些功课好的学生，社会上的精英，赚很多钱的人，这种自我价值低落的状态呢都还是弥漫在每一个人的心灵里面，这很有趣的事情。那他接着说，你难道会请那使你感到一无是处的小我来帮你摆脱这种感觉？就小我他是这个自我攻击，使自己自我价值低落，那你怎么可能再请小我来帮你摆脱这种感觉？但是呢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也是我们常常都在做的事情，譬如说被劈腿啦，或者说这个丈夫有小三啦，就觉得一定是自己长得不够漂亮，就要去这个荣辱啊，或者说去整形啊，或者说你这个人家不要你啊，被抛弃啊，你就觉得一定自己表现不够好，就努力的去在课业上面，或者在这个工作跟金钱上面去努力。那事实上因为这个自我攻击呢是小我的思维体系带来的，所以不管你是在这个世界上多么的成功，多么的努力，都没有办法真正摆脱这种自我价值低落的感觉，而且反而会因为你在外面更努力呢而加深了这种自我价值不好的这种感觉。因为你就是已经先认定自己是 有罪的，自己是不够好的，所以才会需要这么努力的去在外头去努力。所以这个小我的思维啊，其实它真的很矛盾啦，只是说在于我们有没有能够看清这个矛盾。接着下面的第六段第三句开始也很有意思啊，他说：“你唯有把自己提升到神是清明的境界，哈，就是圣灵的境界来俯瞰小我，才可能看清这两者的鲜明对比。那神智失常的状态，只有在此对比下，才会显得疯狂。好，那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因为从你站在小我的观点来看，哈，就是说。”很多学生来可能会在课堂上，就是他站在小我的观点，然后就是对着我，然后对奇迹课程来提出问题，甚至提出质疑。那当你坚持要站在小我的观点去看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不管怎么讲，我都是没有办法说服你的。这也是算初学者的一个难处吧，因为初学者就是最难脱离小我的状态嘛，才叫初学者。那这个。站在小我的思想体系里面，然后去看圣灵的思维，会认为圣灵是疯狂的。那倒过来说也是对的，你站在圣灵的思想体系的这个角度，往下俯瞰小我，你也可以很清楚的看清小我思维体系的那个疯狂跟不可理喻。所以两厢的去看呢，都认为彼此是疯狂的。好，那所以说你如果站在小我的这个领域里面，然后要去学圣灵的东西是没有办法的。好，这句话是这样告诉你。好，那他说你虽具有上主的庄严伟大，却自甘卑微。好，然后为自己的渺小悲哀不已。好，这个卑微是我们从上主的这个伟大中分裂出来的那个状态。那这个部分呢，我们等到下面那一节第八节呢，会仔细来探讨。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课题。接着下面第七段呢，第二句开始，他说：“缺乏真知，通常与不愿知道真相有关，才会导致全面的无知。”啊，所以这个不晓得真理啊，并不是因为可能我们 IQ 不好，或者我们的根气不足，或怎么样，实在是因为我们不愿意知道真理，不想要知道真相，我们宁愿把头蒙起来过日子，所以这个是跟心态有关，而不是跟你的条件有关系的。只要你有这个愿意知道真相的这个心，你会发现其实圣灵他会在你的生命中安排，他会教你，他会从中运作，你一定会得到有好的机缘，然后得以让你亲近真理。下面第四句，你无法只保留一个思想体系的某一部分，因为你若要质疑，必须要在基础上面呢釜底抽薪。意思就是说，你要去质疑小我的思维呢，你只质疑它一部分是没有用的。那当然这个也是一个很全面性的事情，就是说，当然在过往，你说在哲学的领域啊、宗教神学的领域啊、或者社会学啊、心理学的领域啊，难道就没有为小我的这个思想体系提出一些质疑嘛？其实都是有的，但是基本上都是比较零星的啦，比较片段片面的。那很少有像奇迹课程这样是完完全全推翻的，因为你在根基上面、基础上面质疑，就是等于是把小我完全推翻嘛。但是你只质疑某一部分，那小我还完好的，它其实是还完好的，对它并没有构成太大的威胁啦。接着他说呢，你还得超越这一体系之上，才能够反身质问，因为他的理论基础在自己体系内是可以自圆其说的。这就是前面那个第六段我们刚刚所看到的事情。那的确，你如果站在小我的体系之内，意思也就是说你接受他的前提，以分裂跟恐惧为前提的话，那小我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恐惧了嘛，所以他就要攻击啊，要防卫啊，要躲要逃啊，看起来就很合理啊。但问题是你并没有去质问说那个恐惧跟那个分裂的感受到底是不是合理的，这个前提到底对不对？这个就是那个问题。所以他才说呢，你必须站在圣灵的前提，也就是圣灵的思维的这个角度呢， 再返回来看小我，你才能看出小我的问题究竟在哪里。下面第八段，第八段的他引用的这句，就是说他写成那个导词的这句话，其实非常重要，也很值得你把它放在心灵里面，深深的把它读进去。他说，当你怀疑自己的价值，不妨这么说，没有我连上主都无法圆满。那还记得我大学七年级在医院实习的时候啊，有一次就是这个小儿科急诊，轮到我值早上的班，但是因为前面几天大概是有熬夜的，就是说有值这个大夜班的这个缘故，所以还在调整时差。那一天早上，像是一个礼拜天的早上，就觉得很累。那虽然说是早上8点的班，不会算非常早，那而且宿舍离这个小儿科急诊这个距离啊，走过去其实2分钟就到了，但是那天还是这个我很少睡过头了，但那天是真的是很累，就睡过头。那这个闹钟响了，我把它给按掉，继续睡。然后当我惊醒的时候，已经8点20了。对我来说不得了，就非常的愧疚。然后赶快，当然也不可能再吃什么早餐啊，就这个抓着医师袍就赶快冲了。那天早上这个心情就实在是不太好，虽然说那个时候已经在读奇迹课程，不过还是无力宽恕，所以心情就觉得有些沮丧。那一直到这些小病人呢，比较看了一些之后啦，比较没有病人的空档，我打开电脑就连上这个奇迹中心的网页。这果然是圣灵的运作，就网页一打开就看到那个每日一句，就引的这一句话。再读一次，当你怀疑自己的价值时，不妨这么说：没有我，连上主都无法圆满。